弟兄姐妹，下面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今天我们学习第29题，圣经中的两种律法。本题的重要性，过去有些教会严重误解或毁谤本会，说本会的两大特点是守安息日和不吃猪肉，是遵守旧约摩西律法，而不明白主的救恩的。我们应当拨乱反正，让其他教会看出本会是最高举主的救恩的，而且救恩和律法的功用是互相配合，缺一不可的。律法的功用本是叫人知罪，救恩的功用则是为要赦免和除去人的罪。律法的功用本是向人指出崇高的道德标准，要人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要人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救恩的功用则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我们还要使人明白圣经中有两种律法。摩西的一问律法虽然在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被废去，但上帝的道德律法和十条诫命却永存不废，是基督徒永远要遵守的。遵守安息日不是属于摩西的律法，而是为了遵守上帝的诫命中的第四条诫命。至于不吃猪肉，不是为了遵守摩西律法，而是为了身体健康，其理由就如我们不抽烟不喝酒一样。例如按摩西律法说，碰了猪肉就要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今天都已不遵守了。例如有猪皮鞋也可照样穿。至于不吃猪肉，是属于洁净条例中的健康原理。古代人吃了会损害健康，我们今天吃了也会损害健康。总之我们务要清楚明白圣经中有两种律法，其中摩西的一问律法已废除了，其中上帝的道德律法包括十条诫命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是永存不废的，是基督徒永远要遵守的。圣经中明显有两种律法，一种是上帝的道德律法，是基督徒必须遵守的，另一种是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是旧约时代的人，不但指犹太人，而也指外邦人所要遵守的。到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被作废，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因此我们对这两种律法必须加以正确的认识和分辨。我们先来看上帝的道德律法，具体是指十条诫命及其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马太福音5:17-30，19:16-19，雅各书2:8-12，路加福音10:25-28，马太福音22:37-40，罗马书13:8-10，传道书12:13-14，出埃及记20:3-17，生命记6:4-5，利未记19:18。十条诫命曾被使徒保罗一连三次称为上帝的律法。比如保罗一开始论到上帝的十条诫命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是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按原文和英文应翻译为上帝的律法，以下相同。罗马书7:7-14-18-22。接下去保罗又第二次称十条诫命为上帝的律法，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原文为上帝的律法，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在下一章中，保罗又第三次称这条诫命为上帝的律法，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罗马书八章七到九节。此外，十条诫命律法及其爱上帝爱人的总纲也曾被保罗称为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五章十四节，又曾被主的兄弟雅各称为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和至尊的律法，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二章八到十二节。现在我们再来看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呢，在圣经中也被称为摩西的律法，具体是指以下几方面。一、圣所的从祀和献祭的礼仪，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十一节、十二节、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八章的四节、五节，利未记一章的十节、十六节、二十三章。二、各种洁净的条例，其中的遗文条例部分也被废除，其中的卫生健康原理仍需要遵守，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节，利未记十一章到十五章、十七章。三、割礼，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利未记十二章三节。四、七个宗教节期，约翰福音二章十三节、七章二节，使徒行传二章一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五、各种适合于旧约时代当时当地的刑事治安条例，马太福音十九章七到九节，约翰福音八章五节，格林多前书九章九节，利未记十八章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现在接下来就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的几方面内容列举一些例子。比如主耶稣曾称那个割礼呢为摩西的律法，说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犹太人也称割礼为摩西的规条，比如经上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纷争辩论，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二节。再如经上也曾称洁净的条例为摩西的律法，说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节。又如经上还曾经称献祭的礼节为摩西的律法，说他就是基督，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八章四到五节。又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还有经上也曾将旧约时代各种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刑事治安条例称为摩西的律法，例如有关离婚法，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十九章七到九节。显然主在这里已废除了摩西律法中的离婚条例了。再如关于治罪法，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结果主耶稣却用神奇的方法使他们个人都深觉己罪，恐惧战惊的急速离去，并也借此挽救了淫妇，废除了摩西律法中的刑罚。主耶稣对他说，妇人，这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8:3-11。此外，又如关于牲口劳动的条例，也被称为摩西的律法。保罗说，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格林多前书9:9。由以上所引用的种种例证，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明，什么是上帝的道德律法，什么是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也被圣经称为摩西的律法。我们看马丁路德的看法，有人说摩西的律法也是从主的启示来的，有时也可称之为主的律法，这是不错的。路加福音2:22-24。但也有人呢，却因此又反过来说上帝的十条诫命也是摩西律法，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圣经上从来没有称上帝的十条诫命为摩西的律法，相反，圣经上一贯称十条诫命为上帝的律法。罗马书7:7-14-22-25，8:7-9，或上帝的诫命。马太福音15:3-9，哥林多前书7:19，传道书12:13-14。因为上帝的十条诫命是上帝亲口颁布，并且亲手刻写在两块石板上，而不是通过摩西的口与手颁布的。而摩西的律法就是十条诫命以外的一切仪文、治安、律例等等，这些都是上帝通过摩西的口颁布，并借着摩西的手写在书上的。再者，十条诫命是放在约柜内，本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和统治的基础。出埃及记25:21，启示录11:19，15:5。在西乃山上，上帝当众颁布以前早已存在，早在人类被造之时就已经印刻在人的心里。罗马书2:14-16，创世纪26:5，出埃及记16:28-30，20:1-19。而摩西的律法是后来才有的，又怎能将上帝的十条诫命称为摩西的律法呢？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此问题就有清楚的认识。论到那些称十条诫命为摩西律法的人，马丁路德说，你应当这样回答他们，假如十条诫命被称为摩西的律法，那么摩西出来的太晚了，因为十条诫命不仅在摩西之前就有了，而且在亚伯拉罕与众先祖之前也已经有了，并且他们也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即使摩西未曾出世，亚伯拉罕未曾诞生，十条诫命从一开始之时也已经在全人类中掌权，正如过去以来已经这样，以后仍将这样。马丁路德文集第20卷1952。其实圣经中的两种律法，即上帝的十条道德律法和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之间的区别是极为明显的。现在分十点对比如下。两种律法的对比。一，十条诫命是上帝亲自临格在西乃山上，当众亲口颁布的。摩西曾对以色列人提到这事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申命记4:12-13，出埃及记20:1-22。其他的一切遗文治安律法却都是上帝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 比如摩西说了上面的话以后呢，接下去又说，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之地上遵行。申命记四章十四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三节，利未记一章一到二节。二，十条诫命是上帝亲手写在两块石板上的，象征永存性。如摩西说，这些话指十条诫命，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申命记五章二十二节，九章十六到十七节，十章一到四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二十八节。遗文治安律法是摩西写在书上的，象征暂时性。如经上记载说，如摩西说，这些话只是条诫命，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申命记五章二十二节，九章十六到十七节，十章一到四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八节。遗文治安律法是摩西写在书上的，象征暂时性。如经上记载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指遗文治安律法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以色列人立约。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七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申命记三十一章二十四节。三，十条诫命是存放在约柜内，约柜又称为法柜，专为存放十诫法版的。约柜上面即安放施恩座，此象征十诫律法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和统治的基础，是永存不废的。如上帝吩咐说，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四十章二十节，申命记十章一到五节，预表天上上帝的殿中也有约柜，又称法柜，其中存有十诫律法，是永存不废的。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十五章五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遗文治安律法是存放在约柜旁，是作为旧约时代暂时之需用的。如经上记着说，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旁。申命记三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四，十诫律法的功用，一是使人知罪，又如经上所说的，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七章九节。二是勉励人成圣，如经上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况且你的仆人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诗篇十九篇的七到十一节。三是作为审判的标准，如雅各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雅各书二章八到十二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十四节，罗马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十七节。摩西遗文律法的功用，主要是预表未来基督救恩的工作的。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十六到十七节。如经上称有关 圣所从事与献祭礼仪的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是直接预表基督的救赎工作的。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十一节、十二节，九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又如经上论到割礼的预表意义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此外，旧约时代暂时适用的刑事、治安与管理条例中也常含有预表的意义，如逃城就是预表基督救恩的，生命记十九章一到十节。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我们必须赶快逃入基督里才能得赦免、得保护、得拯救。又如安息年也是预表千禧年的，利未记二十五章一到二十二节。五，四条律法是属乎灵的，罗马书七章七节、十四节，被称为至尊的律法，雅各书二章八到十一节。如保罗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罗马书七章七节、十四节。遗文律法被称为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希伯来书九章十节。治安律法也已被废除，或以更高的要求取替，例如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到九节、五章三十三到四十八节。六，十条诫命被称为全备之律法，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诗篇十九篇的七节、十一节。遗文治安律法被认为不能叫人完全一无所成的，希伯来书十章一节、三节、四节，七章的十八节、十九节。七，十条诫命被称为使人自由的律法，雅各书二章十二节、一章二十五节，在主里面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五章三节。遗文治安律法被称为新约时代信徒们不能负的恶，甚至是奴仆的恶，兼指犹太人的繁文缛节，使徒行传十五章十节、十一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八，十诫律法是遵守他的信徒得福，如经上说，没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节，十九章十一节，诗篇一篇的二节、三节。遗文律法等等是新约时代信徒不应遵守的，成了犹太人和我们信徒之间的冤仇，以弗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也就是成了犹太人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九，十条诫命是永存的，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十八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四十四节、一百五十二节、一百六十节。灵感的诗人说，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五十二节、一百六十节。主耶稣也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的原文有实行的意思，和主耶稣对施洗约翰所说的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中的这个尽字为同一个字。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三十二节。遗文律法等等是暂存的，如经上说，这些事指献祭礼仪等等，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希伯来书九章十节。十，十条诫命是主在十字架上舍命时所高举的，如主耶稣所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主所以要舍命做我们赎罪的代价，不但显明了上帝的怜爱，而也显明了上帝的公义，并维护了上帝律法的权威性。人犯法必须要死， 基督要救赎罪人，也必须替人受死，这样就高举了律法的尊严和权威。正如经上所说，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叫律法为大为尊。以赛亚书42:21，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是主在十字架上舍命时所废除的。希伯来书10:18，以弗所书2:15-16，哥罗西书2:14，但以理书9:27，马太福音27:50-51等等。如主在十字架上断气时，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马太福音27:50-51，借此宣告主已经使圣殿的从祀作废，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但以理书9:27，因上帝的羔羊既已被杀献祭，完成赎罪的大功，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希伯来书10:18-4-18，至于其他的遗文律法，如割礼、洁净条例中的遗文部分等等，也都同时被废除，适合于旧约时代当时当地的形式，治安律法等等，也都已经被废除，或以更高的要求取代。哥林多前书7:19，加拉太书5:6，6:15及以上有关经节。保罗也说，而且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以弗所书2:15-16。另一处又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哥罗西书2:14。但必须要说明的，在摩西律法洁净的条例中，有一些是属于卫生健康的原理，也是我们今日信徒所当关注遵行的。摩西律法中关于十条诫命所附加的一些好的道德教训，也是我们永远要遵守的。总之，由上述可见，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到新约时代已作废，信徒不需要遵守了。而上帝的道德律法，也就是十条诫命及其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则是上帝审判人思念言行的标准。雅各书2:8-12，马太福音5:21-22、27-30，传道书12:13-14，是每一个要进入永生的人所必须遵守的。马太福音19:16-19，路加福音10:25-28。而且必须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借着信心靠赖主的救恩去遵守，因为只有主赎罪的宝血能不断的洗去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而使我们因信称义。约翰一书3:4，1:7-2:2，启示录7:14-15，22:14，只有主所赐下的圣灵能不断地帮助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而使我们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罗马书7:14-19，24-25，8:7-9，从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8:4，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又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8:7-9、13。因此，我们是何等需要主的宝血不断地洗净我们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每一点违背律法的罪，而使我们能不断地因信称义。我们也何等地需要主的圣灵不断地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守全律法而不断地靠主称圣，爱主爱人而因信称义。罗马书8:4，因为只有圣灵能将悔改的心赐给我们。使徒行传5:31，能为我们造清洁的心，诗篇51篇第10节。 能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五章五节，能使我们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加拉太书五章的22到23节，能使我们看出律法中的奇妙，切心爱慕，昼夜思想，不断遵行。诗篇119篇18节、97节、129节、1章的2节，能使我们不断效法主耶稣的榜样，而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总之，我们要不断的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道德律法，也就是要在主里面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靠主成圣，爱上帝爱人，这也就是主向我们指出的永生之道。